很蒙福的人哈。那为什么叫很蒙福的人的话呢？是我人活到这把年纪了以后还有活干。尤其我讲这个话的话呢，是在中国的话呢，他大家更有感受。因为在中国的话呢，人到六十岁的话，手就背到后面去了。你到公园去呢，你看到一群中国的一头黑头发的老人家，因为这些人的话呢，他们结婚呢，生孩子，这孩子呢大了以后呢，他们65岁了，60岁、55岁呢，就退休了。年纪小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们在中国呢是有三代的，祖父母呢代这孙子孙子辈的。等到后来的孩子上学了以后呢，这群人呢就没事儿干了，就没事儿干了。然后过以后，孩子再大了以后呢，就没办法。所以年纪再大一点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的就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我们在中国的话呢，因为我们在欧洲呢，训了一些弟兄姐妹们。他们怎么样子回去呢？做个人布道的工作。他们怎么样做个人布道工作呢？就他们在单位里面呢，有很多的时候，他们也不能够讲他们的信仰。但是呢，这许多人呢，他们常常碰到一些老板呢，这老板不是那么友善的，不是那么好缠的。所以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的话呢，有一批年轻人呢被这个老板在那管的时候呢，发现呢，这人家就看见呢，这些人从国外回来的呢，跟别人不大一样，他们能够把很多的事情处之于泰然，能够解决很多很多问题。人家就常常会问你到底是为什么事儿？哎，他说你要听啊，要听啊。他说我信耶稣。我信耶稣，这些人就不是在山上喊叫说赞美主，他们很轻的说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但是这个声音非常的小，却是非常的响亮，然后就很奇怪，他说。要不要来到我们这地方来看看？这礼拜天呢，就带着他们到教会里面去，就到人家家里面去。那像他们家里面去是什么样的？一进去，看见一群人，全是年轻人，他们在这干嘛？读毛语录。你们没有一个人笑的啊！怪不得你刚刚唱歌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喊叫和 praise God，其他人都在。难道我们带诗歌的人就说是我们没有那种笑脸，我们唱着歌或者怎么样？所以我希望呢，我这个宣道年会呢，不仅是到外去宣道，我们都是怎么样？要对奥克兰。教会来做宣道工作，我们常常说，人人都需要主，我们也需要主。当你说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想请问你，传福音是传给什么人的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讲话里面，大家都知道我讲话里面，我问话里面有钩子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有钩子，传福音传给谁的？当我们讲传福音传给谁的？没信的人是不是？所以，当我们传给没信的人呢，我们就说什么呢？我们就说我们都信了，我们就不需要这个福音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不是这样的。罗马书第1章第16节告诉我们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他的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请问你，你我今天有没有被福音救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今天需不需要这个福音？我真希望，巴不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彼此对讲福音。为什么这个福音是这么好，这么棒，这么需要有这样的福音？为什么我们这群人需要福音？我今天希望你能回答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我今天为什么要有福音？这福音代表了什么？要救一切相信他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律的人。神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了，告诉我福音是什么呀？我们的神是义的。我们神是义的，他说神的义是本于信，义之于信，因为经上记住，经上记住说，因信人义人必因信得神。告诉你，告诉我什么？我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在这个光景里面，我对神永远有盼望。因为为什么？他已经救了我，他如果救我的话，他一定救我到底。如果他不救我到底的话呢，他不义。我不晓得你今天在什么光景里面，也许你在软弱里面，也许你在犯罪的光景里面，也许你是在不幸的光景里面，也许你在生活的困难当中。他说啊，你想到神救了我。他说你今天既然，我今天既然救了你，我救你一定救你到底。我有一个干女婿，他呢在德国的时候，我在2002年的时候在德国呢的慕尼黑那个地方认识了他。他那个时候还不是我的干女婿，我的干女儿呢是呢也在慕尼黑读书的对不起，他在慕尼黑读书。我的干女儿的话呢，我每一次去的话呢，我一年去六次，每次去的话呢大概去两个礼拜的时间。那个冷天冬天的时候，早上6点钟有四个姐妹就坐地铁到我住的地方，早上来跟我一起读圣经，跟我读圣经。然后读完了以后呢，大概2个小时的圣经读完了以后，8点钟他们就回去上课去了。我的干儿女婿呢，那时候他们两个还没来电啊，他们还没有成。那个时候的话呢，根本想都没有想到。因为很多年以后呢，到了中国去了以后呢，我看他们两个人的话呢，岁数也蛮大了。然后两个的话呢，一个旷男，一个怎么样，越女。这两个人的话呢，怎么办？我说跟他们两个的恩赐好像还可以吧，我就跟他们讲，说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考虑吧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呢，我就分别说，我说你可不可以考虑他，那个可不可以说他，你知道他们的反应都说，哎呀是他，他就没有搞错啊。结果不然，长话短说，到后来呢他们成了。我这个干女婿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到中国以后他成了。那个干女婿，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呢，他是下午的话呢，他来到我的牧师楼里面来替我做饭的。两个弟兄联袂过来，然后一个切菜呢，一个炒菜，然后跟我一面在厨房里面做的话呢，我就一面跟他们背圣经。 然后一面跟他们讲圣经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，吃完了以后的话呢，有一群人的话就三三两两就过来了，然后每一次到那边去，这群学生呢就来受，来听我讲课讲圣经的话呢，就是说差不多呢将近那个一个牧师楼很小的房间，一挤挤上差不多三十多人的样子，大家都这个小板凳或者坐在地上，就是搁在那我就教。那这群人呢，后来呢，很多人呢都回到国去了。就在那边的时候呢，我就刚刚讲的，他们就在单位里面呢，就跟人家讲这些东西。人家来了，来了以后，他们就来了，你们这群人在干什么？他说在查经。他们也没有牧师，就像你们一样，没有牧师。但是的话呢，他们这群人的话呢，都怎么样？都在那儿读圣经。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高深的学问，但是他们就这本圣经，他们就照语文的方法呢，就照这样去读。读了以后的话呢，就让他们看见了，这圣经里面呢，有很多很多的教导的话呢，是可以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子过今天的日子。在他们的生活的挣扎当中呢，他们没有办法通过照他们的本意，照他们的能力，因为我们要如果在患难当中，在困难当中，我们如果要从这个困难当中，困难当中走出来的话呢，我们要什么？环境改好。所以因此所有的宗教都这么求的是什么呢？环境改好。但是唯独我们的福音是什么？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在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他有信心，他知道我的神不会放弃我。所以我这个干女婿呢，就后来呢就被感动了呢，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掉。他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好，他是给国外的德国的一个公司呢，一个环保的一个做这种油的润滑油啊，什么各式各样的。他是在替那个公司呢，在中国呢做主管的，因为他是呢，他是一个他清华大学的博士，然后的话呢，又到国外去镀了金，然后回来他去做这个事情，非常繁重，薪水非常非常的高。但他神感动了他，他说他就把工作辞掉了，然后他就到了美国来读神学。读神学了以后，后来读毕业了以后呢，他就出去服侍。他去服侍，他就被派到呢到一个地方呢去支堂。他去支堂。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，他没有任何的，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带两个孩子就这样去支堂。他心里想的话呢，这个干爹的话呢，他我去支堂的话，干爹总要来帮帮忙呗。但是呢，他每一次找我的时候都不知道我在哪儿啊，不仅是他是干的，他不知道我在哪儿，我这湿的也不知道我在哪儿。有一次我在出门呢，因为我是满天飞的哈，我满天飞的，我的儿子也是满天飞。有一次在公司，在这个飞机场那么，我忽然想起我走的时候没告诉我儿子说我要去这个中国哈，然后呢我就在飞机场呢，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儿子，我说儿子，我现在要到中国去哈，我就告诉你一下。他说哦。他说你在这儿，你要去中国。他说我现在要去以色列，哈。我说你在哪儿？他说我在 LAX 的这个贵宾休息室。我说我也在这儿啊。他说哈，哦，原来你在那儿。我们在一个房间，他在这头，我在那头，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。我这个干女婿的话，怎么样找不到我？那他说我要你干嘛？他会要你干嘛？有这种感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在患难当中，我们呼天也没有，呼地也没有，好像他没有帮我们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，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哎呀，你们连这种经验都没有啊，那太可怜了。因为 你已经到一个地步，你都不会呼求神来帮助你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没有能力，因为我们的神对我们是不真实的。这神对我们是不真实的。所以我这个甘女婿的话呢，就心里想，我是要你干嘛的？但是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说靠人是不行的，你别找我啊，我可以帮助你所有的东西，你要讲的东西的话我讲给你听，我告诉你可以讲什么，可以叫你做那个东西，但是我说你真正的话呢，你要去信靠神。他头两年非常非常的辛苦，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呢，因为他们生老二的时候呢，他爸爸妈妈就来了帮他们坐月子，包括坐月子的时候就看他两个人那么辛苦，然后后来呢又支糖，所以呢到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呢，他们去下午去聚会，到借了一个浸亲会，在那儿做学生工作，很多时候就是礼拜天的话呢，他们就是怎么样，夫妇两个同父母两个再加两个孩子，就是他们的主日崇拜。两年的时间，他问我，他说耿弟，我们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召是真的，还是我们搞错了，我们自作多情？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是怎么会信耶稣的？看见他们的生命的改变，他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的怎么样在主里面，他爸爸妈妈看见说，怎么有这种信仰的？他问我，有没有搞错？我说，我们就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。神既然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本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的，为了叫我们行善，就是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用各式各样的塑造你，塑造我，造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为了叫我们做这回事儿。神造了你，也许就是一个齿轮，神造了你，也许就是那一个大车，各式各样他造你，他就是把你做成那个样子，他用你。我跟我这个弟，跟我这个弟兄讲，我跟这个我干儿子干女婿讲，我说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我说神是义的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忽然一间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，他的教会现在变成二十几个人，三十人。在中国的那许多人教会，从三个人四个人到十个人到三十人到六十人到三百人，从前是什么清一色的年轻人，现在那许多老人背了手背的是后面的来了教会。我问他们，我说是怎么信的，你怎么会要来的？他说看着他们，我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神，我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神，他们就来了。我就发现圣经里面居然有些东西的话呢，这挺深奥的，看的好像是故事，但没想到里面有那么多的深意。 现在这群人呢，守备了后面的人，在公园里面走路的话是怎么走的？是这样走的，守不备的后面，后面的人就看见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儿？不像啊，他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要不要来？来，我们看看。从前是看不见的，但是现在却看见了。从前不知道有这回事的，现在知道有这回事了，眼睛打开来了。我昨天讲了一件事情，说是我们要得自由。我们这人就是一生活在这世上，就困在我们的肉体里面，我们就困在我们这个面子里面。我昨天讲到说是我们这许多人的话呢，要得自由，是怎么样得自由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这原生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走出来。耶稣基督跟那许多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行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可以叫你得以自由。告诉我们什么真理，什么真理使你能够得到自由？我告诉你，什么是真理是叫我得自由的话，你就说，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把我打倒，我死不了。我们这一生都怕死，我们这一生呢，都怕失败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生怕我们的儿女摔一跤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过你们的孩子骑单车、骑自行车。那我们做爸爸的，我们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经验教过你们孩子骑自行车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过？有哈？你怎么教他的？他骑自行车是不是？你抓了他的后面的，你跟他跑。跑跑跑跑，就跟他这么跑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这样教的？我们也一样教的。然后的话呢，他歪歪歪歪歪，他不知道平衡嘛，他歪歪歪，我们就后面使劲的话呢，就把他救过来，就，然后呢，他也不会平衡，我们帮他平衡，他始终没有学会。结果跑不跑的话呢，他骑越骑越快，越骑越快。你孩子们，到底是你年纪，虽然年纪还是很轻，他才那个五六岁，然后你呢才不过30岁，然后你跟他跑跑跑跑跑到后来你跑不动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办？一不小心手一缩，噗噗噗跑到前面去，啪啦摔了一跤，哇大哭。好了，第二天又跑跑跑跑跑跑，到后来一不小心也放掉了，他们也摔跤了。你知道，你我活在这世上，我们就像骑单车一样的。我们带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说是怎么样，不能够放掉，不能够放掉。但是你如果放掉了以后的话呢，你倒站立起来了。我的孩子学单车就是这样，到后来他说，爸你看我自己会骑了，我会平衡了。然后你说，儿啊，是我教你的吧？才怪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上，我们就怕我们的失败，所以你抓所有的事情就抓得怎么样？抓得紧紧的，不肯放掉。这叫什么？信不过。我们就是会一个什么？记起来。什么懂不懂？什么叫记起来？我自己来。 我自己来。我这个故事是吧，我一个童工，也许将来你们如果要做门徒训练，我会把他请过来，他也许会讲这个故事，你们报告诉他我们听过了啊。他的孩子非常独立，才一岁多，他们要驾车，他们要去帮他，他说我要自己来，他自己来他都讲不出来，他就自己来，他就是自己来，他上台阶我要自己来，我下台阶我要自己来，他摔了以后我还要自己来。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自己打肚里面，我们知道瞎子吃馄饨肚里有数，我们自己不是那全能的人，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，同意不同意？我们都是要就不是全能的人，我们自己要知道。但是我们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如果不自己来，我要去靠谁呢？所以我还是怎么样，自己来。明知道自己靠不住，我还是怎么样，要靠自己。我望远去看见你们这群人都是很有本事的人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过得那么辛苦，那么苦难，但是你们对自己的前途还是掌控不了。我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耶和华来。我真的，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吗？还是我的帮助从我怎么样，再争一口气出来？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福音，因为神招了你，他对你是一个不离不弃的，没有一个软弱他不能够承担。没有一个沧桑他不能够理解，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来到他那里。但是你我活在我们的肉身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出来，我们在我们的习惯性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看不见其他的东西。昨天我们在讲的说是跟那许多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行我的道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可以叫你得以自由。你们必晓得真理是什么？你必晓得真理，你走在我的道路，你常遵行我的道，你活在我的观念里面，活在我的信仰里面，你就明白了真理。真理可以叫你得以自由，把你释放了，让你明白，让你晓得天上还有天，人死了以后还有寿命。你有说我信了神的人，我有永生，我有活在天国里面。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的话呢，因为我们在肉身里面，我们在这个肉身的观念里面，我永远走不出来。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呢，天国里面的事情呢是怎么样，是虚无缥缈之间，是未来的事情。你跟我讲天国的道理，你说是那不实在，实在的话呢，今天怎么叫我今天可以呢过得更好一点？这是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的是最大的悲剧，因为我们被我们的世界对我们的肉身给困住了。很多人很羡慕我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。我有一次 因为我在美国的话呢，训练一些年轻人，训练一些说英文的。这群人的话呢，现在的话呢，差不多这二十几个呢都是牧师了哈。他们是怎么样？是我在牧会的时候呢，这群孩子呢，我去带他们。他们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带他们，哈，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带他们。有些人的话呢，他们早上又是早上六点钟就到我家里边来，再跟我一同读圣经。你有没有想到十几岁，这是个十三四岁的这种孩子就来了，就到我们这群人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带他们。所以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有个英文的这个门徒训练课程是他们在讲的，有一次我在去训练他们的时候呢，他就我们就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们讲的不是那么清楚，不是那么，我就跟他们讲，就说是这个不是这样子讲的，我就越讲越兴奋，我讲了，忽然间呢，讲了以后，忽然间有个弟兄跟我讲，他说 Tom 你几岁啊？我说你怎么会问我几岁？他说你讲的时候好像那个眉飞色舞，你讲的那个样子的时候，他说你这个岁数好像比我还年轻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，有没有想到我在讲信仰的时候，我像是不是像个 teenager 一样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看法，我不会被这个身体给局限住。你们绝对不相信我看书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，你们也不相信我呢睡眠的话呢常常经常要醒来，你们不知道我有什么，我这肩膀经常是痛的，痛得紧的。你知道我到中国去的话呢，我去开营会，我最享受的是说，我享受呢，一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呢，就一大群人排队来给我按摩。排队按摩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排队按摩的话呢？给我按摩是他们的怎么样？是他们的享受。你说为什么是个他们的享受？你听懂我说的吗？你原来不知道的话呢？有人是指压的，有人捏的，是不是？你疼的话呢，他捏的更疼，那疼的话呢，才会把我搞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有很多的姐妹来了以后呢，就给我揉揉揉。他说：“这个你疼吗？”我说：“疼，这是报仇的。”然后还有人说：“这个不是给我报仇，是给我老公报仇的。”使劲捏啊！然后这排长龙，一个一个说：“够了够了，你下来让我来报仇。”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当你活在这样的时候，你说说看，潇洒不潇洒？你要不要这样的生命？当你有这样的生命的话呢，你会忍不住的去怎么样，在山上去怎么样喊叫什么 ？Praise God！ 这是信仰，这是信仰。但是呢，昨天我讲的那篇道呢，让许多信他的犹太人呢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他们有他们的犹太教的那一套习俗，他们做错了事情以后呢，犯罪了以后的话，他们要献祭，他们要奉公守法的遵行这许多诫命，努力去改做这许多事情。耶稣基督告诉他们，他说：“你信了我以后，你已经变了。”你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。耶稣基督讲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他不是人若不重生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，他没有说这个话，他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为什么？因为尼哥底母呢，一生研究圣经，他研究了到一个什么，到了最高法院的院士，他是大法官，但是他不懂得圣经的道理。他说：“夜里来见耶稣基督。”他说：“夫子啊，拉比啊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儿来做师傅的。” 因为没有人行过这么多神迹，除非他从神而来。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、四节、第三节里面就讲什么？耶稣就回答他说，什么叫回答他说？有个问题，尼哥底母没问出来。他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我说这是他没有问出来呢？因为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家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会跟他讲，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，我会这么讲吗？不会的。显然这个尼哥底母心中啊有一个问题。为什么？他说，一生研究圣经，但是我却不明白神。你从神那儿做师父的，请你告诉我。耶稣说，你必须要重生。尼哥底母在他的思维里面去找神，找不着。所以这一群信他的犹太人，他们是从尼哥底母这一类的教导下面，他要去找神，他是找不着的，他不明白真理是什么。你我看事情的话呢，在我在讲这个道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判断我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假的，是对的是错的，在你们的脑海里你们在判断。你怎么在判断呢？是在你的思维方式里面你在判断。你说是，因为常常我在带传道人，我有很多牧师做牧师的人，他每次我带他们，然后他们呢被呼召了，他就到某个教会去做牧师了。每一次他们出去以前的话，他就跟我讲，汤姆，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需要吩咐的？就跟我讲。我说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的，就是记得，就是说将来你出去讲道的时候呢，人家跑来跟你说是，哎，牧师啊，你讲道讲得很好哈，我讲得真好，谢谢你。人家讲说，我说你别把它当真，别把它当真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牧师最喜欢听人家恭维你的话，我讲道讲得好不好啊？我讲得好啊，啊，好不好听？哎呀，我们有的时候人家不跟你讲话去钓鱼，哎呀，我今天讲到对你有帮助吗？我就要听人家讲说，哎呦，很有帮助。我们人就是这么，就人就是这么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有人来恭维你的话呢，我不这么喜欢人家来恭维我。人家恭维我的时候，我经常我开始出来讲道的时候，我会希望说人家来跟我讲讲，反应反应，给我点鼓励吧，哈。因为我呢，我就出身不好，你知道吧？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，就告诉我的这个传，告诉我的负责的牧师，就带领的长老，我说是神呼召我出来做全职了，然后他半天没有话说。如果你的教会，如果有人说是，哎，我要全职，你会怎么说？我是 praise God 的，对不对？他半天没话说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他是个广东人，有没有搞错着？有没有搞错？是你啊！我不是说那个传道人怎么坏，说今天有，如果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是像我以前那样的人来跟我说，神呼召他做全职了以后。我大概也会问，半天话没有说，没有办法说，是你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是这样的人，今天变成这样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就是跟这些年轻人讲呢，我说人家跟你讲的时候呢，你就问他一下。你问我什么地方讲得好，很多人就是来敷衍你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，你讲得很好啊，你这样问他以后，他下次再也不来了。但是有人就会讲的，说是你讲得真好，我说是为什么讲得好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听懂我说的吗？为什么我讲得好，是因为呢，不是你同意我，是因为我同意你。为什么你读圣经，你会觉得这节圣经我不能够接受？因为这节圣经，你说这节圣经是不对的，你为什么会讲这个话？ 是因为他不同意你。是我们都在听一些东西的时候，都在我们的观念里面。所以如果你我在我们自我的观念里面，属肉身的观念里面，我们要去明白神的话语，要想得明白真正的真理，那叫我们释放的真理，我想请问你，用我们现在被捆绑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，我可不可能得到了一个真理让我们得释放？可能还是不可能？我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，我看白光，我黄色的眼镜进来的就会变成怎么样？黄颜色的。我们今天在看所有的事情，都在我们的信仰的架构里面来判断神的话语。耶稣基督跟那许多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行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耶稣基督说什么呢？你要从你的观念里面，从你现有的观念里面，要放弃那个观念，要进入我的观念，你就必晓得真理。你重生了，你若不是用重生的眼光来看事情，你看不见神国的道理。你我如果还是用科学的眼光，要求证式的去干这些事情，你不会明白神的道理是什么。你我活在这个肉身里面，一辈子被形而下的观念给控制住了，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得到形而上的真理。所以在耶稣基督跟他讲说，是你们要从这里面走出来，你才能够明白。他说你当你明白了以后，你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，原来你说原来有这回事啊。我的干女儿婿终于跟我说了这句话，他说原来你故意不理我啊。他说原来你不是不顾念我啊。他忽然间明白了，他说原来这么久的时候你是在为我祷告。我说他的名字也叫 Tom， 我说 Tom， 你终于懂得老头子的心了呗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信仰是要要求你从你现有的光景里面要走出来，要走到他的观念里面，你才能够真正得到。今天你我呢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都受了一个求神拜佛的一个心态呢，被能够控制住。我们要找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。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回去有没有做一个祷告，我要求大家回去做个祷告的，有没有说我愿意走出来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？有吗？是不是？那今天你来对了，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是真理，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理。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第一节。我们看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， 是瞎眼的。门就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是生来是瞎眼的呢，是谁犯的罪呢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当你看这节圣经的时候呢，就讲到了我刚刚讲到的一切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天生下来一个瞎眼的人，天生瞎眼的人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他生下来天生下来就瞎眼的。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观念，我前生没有积德，我现在生下来了以后呢就有祸临到，有没有这种观念？报应，我们说中国的文化里面有没有报应的观念？有没有？哎呀，好像你们都没有啊。我想请问你，因为你现在信了主了，你过来说的时候突然现在突然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你会不会心里面想着说是不是神在罚我？你会不会有这种观念？或者有没有这种怀疑？可能有没有？哎呀，我大概做错了事情，神在罚我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这很多年以前，这是多少年了？二十年以前的话呢，我在一个教会服侍，弟兄哈，我服侍主40年了，啊，你看我这么年轻，才50多岁哈，我15岁我就开始服侍主了，嗯，那是开玩笑哈，我今年79岁啊。嗯，我们那时候的话呢，有一天早上的话呢，我爱人呢就起来了，这冲凉了以后，忽然间摸到的这个乳房的话呢有鼓一块，所以说鼓一块的话呢显然是坏东西吧，对不对？50多岁的妇女一摸，哎，有点问题，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，的这个医生的话呢就能说，那这个大概不是好东西，然后就跟他做穿刺的话就做了这个研究，过了很久了以后呢，过了一个多礼拜，也不晓得这个为什么会耽误掉一个多礼拜，其实这种事情呢应该很快就来，也就是那一个礼拜，我们那个礼拜我们也不在意，也没有什么，然后出来了以后说知道是一个坏东西呢，就说要开刀呢，拿出来以后就陪他去开刀了，然后呢我呢就陪他去了以后呢，他在医院，他进去手术室呢我也不能够进去，我就坐在外面，坐以后的话我没意思呢，我就到了外面，到外面的院子里面去坐在那个地方，过了一阵子以后呢，医生到处找我啊，找到我了，他说啊，你终于在这个地方，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呢是不太好，我好像没事儿似的。然后他这个医生的话呢，这个女医生呢就觉得很奇怪，他说看我们两个人就服侍，我极其去看他的时候就做的话呢，我是一个很爱我妻子的人，然后我去做了以后，他好像说是哦，这是坏东西，好像我好像没事儿似的，他以为我是怎么样，你希望他早点死掉，我另外娶一个，就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良心啊，其实这个后面有道理的，你知道我告诉你什么道理哈？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哈，我们两个人关系是特好哈，我们两个关系真是很好很好，所以的话呢，你我们的，我们两个人就是蛮好的哈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讲呢，就是说呢。我们就说，如果找一个人早死了的话呢，另外人留在这个地上很可怜，再找一个跟我们这么样子像投机的人呢是不容易，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就讲呢，就说哎呀，如果一个留下来很可怜，我们常常就会讲，我说是哎，我如果死了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嫁好哈，你一定要嫁好，不然你一个人呢太苦啊，另外一个人说是你一定要再娶哈，因为我们很大方的，你知道吧？说对对对，灵了，你死都死了，你还控制个什么劲儿的啊？所以我就说是，哎，你要嫁，你要娶。然后后来他讲的话呢，过以后，哎呀，找一个人也配不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 所以我们就要替对方看。我们说像这种人的话，这个姐妹的话呢，你可以娶的。另外呢说呢，这个弟兄的话呢，这种人的话你可以嫁的。那我们常常是这么讲。等到后来我们老了的话，你娶娶不到的，嫁也嫁不到的话，我们就说我们一同死。所以我们进出同步是什么样的？如果我们坐飞机，一个飞机呼就完了，这是最好的哈。所以我说我们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所以呢在这种时候，那个医生就说，我好回来讲我的故事哈。那我回来那个医生就说，怎么回事呢？我说好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也晓得了哈，我谢谢你告诉我。然后过了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就进去看了我的爱人呢，那个医生呢就跟我的爱人在讲了，带了我进去他谈了。他说现在呢我们有一个选择，是给你开刀啊，开完刀以后呢是全部就拿掉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，是怎么就跟他就在讲。然后讲讲以后的话呢，我的爱人就说，他说你做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呢要休息多少时候，然后就要给你做雷射，做要多少时间，这算一算。算算的话呢，他说要6个礼拜的时间。我爱人快快一算，他说可不可以5个礼拜？他说为什么要5个礼拜？他说你到底为什么？他说我已经计划了到以色列要去玩。啊？我要到以色列去。那个医生说有没有好处？你现在刚刚才开出来知道这癌，我还没给你开刀，开完刀要给你做雷射，然后去开刀后的给你医治，然后你跟我讲要去玩。他说是啊，我钱已经出了，我要出去玩。然后呢你可不可以5个礼拜？他说6个礼拜。他说5个礼拜好不好？他说那个医生想想，哎呀5个礼拜就5个礼拜吧。结果呢就给他5个礼拜呢，就让他去了，回来了就回来，我们出去了差不多是3个星期。回来他出去伤口还掉了一个东西，那种让出水的那个出去，他出去我们就玩了3个礼拜回来，然后继续做雷射。那你知道，从我们这种的，当这种事情我们发生了，我们全教会人就在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种坏事会临到这两个人？有些人心里面在暗的话说，他们是不是背后做了坏事啊？这一经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这个人的天生就是生来是瞎眼的。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我想请问你，他的门徒有没有活在他们先人为主的旧有的神学观念里面？有没有？你我今天看的事情，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呢，都在我的神学观念里面，我在判断什么事情为什么发生到这个事情。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。他不是说他没有犯罪，他也不是说他的父母没有犯罪，他是什么？是要在他身上显出来。他之所以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来，显出什么呢？神的作为来。我们出去做宣道，昨天我的姐妹问一个问题，她说我们要出去讲什么？我刚刚一上来讲的，我们那么许多这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国内，他们在跟他们同事做的见证是什么？是很清晰的，我信耶稣。他们说为什么信耶稣会有这样？因为他们看见他身上面呢有改变，看见他们的生命有改变，看见他们与众不一样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你走到街上，人家就看见你，就说你不一样。我在去年来的时候跟你们讲的见证，我在中国的很多的大城市里面，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里面， 我都有怎么样给出租车师傅传福音的见证。上车的时候师傅呢从来不认识，下车就是个弟兄，20多分钟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老头不染头发，上了车就跟他闲聊，他有很多的生活的困难，他就看见什么呀，真是关心他的。他看见这个人好管闲事，只是问东问西，问他的情况是怎么样，然后他的辛苦，看见这个人很诚恳的跟他谈他的问题。这世上没有的。他们就问你是谁？我是耶稣的。我信耶稣的。就是姐妹，你如果想想看的话，你能够出去，因为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，也不需要讲任何的东西，一起讲你自己的这一件经历，你讲出去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你说这是不是福气的？耶稣第四节讲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。第五节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什么叫我在世上的时候世上的光？做世上的光，叫世上的人能够得见那亮光，能够见到什么东西，看到他们看不见的东西。今天你我是信了神的人，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世界上的人见不到的，也不能够明白的，但是他们看见我们跟他们的生活是一样的，在同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不能够被打倒。显然我们知道一些东西是他们不知道的，我们知道的一些东西使得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被这个世界给困住。第六节，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这第七节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节圣经，耶稣基督说完了这话呢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然后和泥，然后啪一把放在他的眼睛上。那今天我们做科学研究的人，我们就说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的唾沫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呢化学原料，加上泥巴呢和成了以后呢，他就呢放在眼睛上呢，就把这个眼睛给治好了。这是玩笑话，你看我都要讲说这是玩笑话，你们才会笑啊。我讲个故事给你听，我很喜欢讲故事。我一个老师呢，这个人叫做 Ron Allen。这 Ron Allen 的话，他是一个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本书，就是 New King James 的 Study Bible， 灰颜色的哈 Nelson Bible 出来的，他是那个旧约圣经的那部分的主编啊。那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，我也上过他的课，但到后来我在神学院教书呢，我们蛮相好的。所以的话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讲他的一个故事。他呢到台湾呢，他每一年的暑假的话到台湾呢去讲学，所以呢他就美国人讲笑话呢翻成中文呢就笑不起来，是不是？ 很难，这个笑话很难，这文化不一样的，不对的。尤其这个 Ron Allen 这个人的话，笑话又很冷，啊，冷幽默，这很冷。这个翻译的人，他每一次去，他很喜欢讲笑话，每一堂课呢，他都要讲两三个笑话，就好像我很喜欢讲笑话，我也是冷幽默哈，对不对？他就讲笑话呢。这个有一天呢，这个翻译人就跟他讲说，他说艾伦老师啊，可不可以请你呢？今天呢，最后一堂呢，不要给我麻烦了，就不要再讲笑话，让我呢好好给你翻译，好不好？要 Ron Allen 呢就说好吧好吧，然后就不讲笑话了，啊，就不讲笑话了，就讲。果真呢，这一个课呢，这一堂课呢，就一个笑话都没有，就把这个课程讲完了。讲完了以后结束的时候 ，Ron Allen 的话呢，他就忍不住呢，又讲了一个笑话。这个翻译的人就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阿伦老师刚刚讲了一个笑话，我不知道怎么翻，你们就笑吧。”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讲笑话大家不笑，所以我要讲这是笑话。在第七节这里面他讲什么？对他说，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，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。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神迹是不是人与神同工？是不是？好像是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仔细去读这圣经呢，就不是，因为耶稣基督说什么，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犯的是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谁的作为来，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这个人去一洗，神的作为就怎么样，彰显了。耶稣基督给他和泥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已经治好了，但是他去一洗，神的作为他就看见了。弟兄姐妹，神已经将我们变了，我们呢都是这被圣灵感动的信了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已经重生了，但是这个重生的生命要我们去洗，重生的生命才可能怎么样彰显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的见证，我要去一洗，我要从我的从前的信仰里面，我愿意走出来，我愿意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在做这些事情，信这个新的东西，能够把这个信仰当作真的在那个地方去做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眼睛就明亮了。我从前是瞎眼的，我看不见这许多东西，但是如今我就看见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我一辈子从小生下来就活在这个肉身的里面，我们生下来就是活在这个肉身里面，我们的整个的思维方式脱不开我们的肉身，离不开这个肉身。我们被这个肉身给局限住了之后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看不见这个肉身以外的任何的东西。我们终于要怎么样？亲身经历，我要亲手摸到，我要用我的手探到他的肋旁，我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总不行。你读了圣经，明明知道白纸黑字，你已经读了，你也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但是你说不过，我要经历我才能够信。是不是这样？你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把圣经都当作一个什么呀？头脑的知识。我说这个知识对我没有用，除非我怎么样？我经历了，这才实在。我们从小从生下来就活在这个肉身里面， 我们看不见，脱离这肉身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你我都是瞎子。因为我生下来我就在中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把我们困住了，我们永远跳不出这个中国的文化。我天生下来就是瞎子，但是神要在你我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。你我已经信了主了，我们已经重生了，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重生的生命能够出来，让我们看见，眼睛打开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怎么样开启。这个瞎子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去一洗，他就看见了。圣经告诉我什么叫做他去一洗这就看见了。希罗亚这个字翻出来是奉差遣，奉差遣就是什么？听命令。我们今天听命令是怎么听的？我听明白了，我同意了，我再去做。我明白了这是好的，我才去做。我想请问你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听谁的命令？你听谁的命令？我儿子小的时候，十几岁的时候，他在跟我讲，他说爸，我其实我儿子蛮乖的哈，他爸我跟你说一件事情，这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做儿女的要听父母的话。他说如果父母叫我们去不去聚会的话，我们要不要听？他很会打我你知道吗？我说儿啊，我以为叫你不要去聚会，他没有。我说那你不要去幻想。然后他就后来就演变了，他说如果父母告诉我一件事情是不对的话，我要听不听？我说你为什么说不对？是你，他说我觉得不对。我说那如果你是觉得是你对的你才去遵守的话呢，你是遵守谁？是遵你是听谁的话？你听你自己的话还是听你父母的话？听懂我说的吗？如果圣经这么一节圣经在这个地方，你说是这节圣经这已经不符合现在世界的这种标准了，我们就不需要遵循了。当你做善事的话呢，你是拿世界的标准呢来箍住神的标准。你在听谁的？你听世界的呢，还是你听神的？你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常常都觉得很合理。为什么很合理？因为我觉得它合理，在我自己的思维方式里面，我觉得合理的我就接受，不合理的我不接受。从世界的观念来讲的话，这是合情又合理。但是你不要告诉我你是顺服神的。耶稣基督说，他说你去洗，奉差遣去洗。他去一洗，他就看见了，他就看见了。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，你想他去洗的时候，他是相信去洗的呢，还是将信将疑的呢去洗？圣经里没有讲。但是重要不重要？不重要。你去洗看看。他就洗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让我们看下面第八节。 他的邻舍和他素常见他是讨饭，就是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有人说不是，却像他。他自己说是我。他们对他说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他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在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这人的生命就彰显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常常对你自己现在活在这世上，你对你的信仰好像有所不满，对你的信仰你觉得我信了以后有什么分别，我跟没有信以前的话呢，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是没有变的。你会问，到底这个信仰有什么意思？你每一个礼拜天去听到，你每一天的话你有机会的读圣经，但你读了半天以后你发现还是枯燥无味，还是这个样子。你问一个问题，到底我这个信仰在我的生命上面有什么不一样？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洗，你没有听到奉差遣你要改变。但是这个瞎子，他一生在生下来就是瞎子的时候，他自己觉得的话呢，他只能讨饭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请问问题，你我今天活在这世上是不是在讨饭？是不是在靠我的能力我的努力呢，我才能够得一分？我努力十分，也许我得三分。我在这个地方，魔鬼从来不会你给你那么爽快的，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，除非你怎么样，你先向他呢敬拜他，他把所有的恩所有的荣华都给你。但是魔鬼不会那么容易让你在世上你努力得到你这许多。你有没有看见你一生你都在怎么样讨饭？我都在很努力去赚这个东西，到一个地步还是怎么样呢？我如果没有活干，如果没有工作做的话呢，我就说是我就完了，谁来供奉我，谁来养我？我在讲这许多事情，我们就是讲，因为怎么样，因为如果不靠自己就没有，你天生从生下来就是告诉你，你就要活着凭你的双手要奋斗才能够怎么样养活你自己。这是老亚当吃了禁果以后神给他的咒诅，说什么？你一定要从你的血汗里面你才能够糊口。那是我们，但是今天什么，这个瞎子忽然间看见了他的生活，他的举止跟以前不一样。他以前是需要依靠的，他现在不依靠了。人家奇怪，他说你怎么变了？他说有一个人叫我往希罗亚离子里面去洗，因为呢他用泥和在我的眼睛上面，我去一洗我就看见了。有人问你，你的生命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？你说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我的生命就这样变了。如果你到后来看罗马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后面的话，有许多法利赛人，他们说：“难道你说我是瞎眼了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如果还说你们能够看见的话，你们必死在你的罪中。”那许多人自认为眼睛看清楚的人却是瞎眼的，那许多瞎眼的却能够看见。什么样子事情使人不一样？问题是你受到差遣，你要不要去洗？当你去洗的时候， 你就得了那人生的智慧。你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一双特别的眼睛，重生的眼睛，可以看世界上的事情。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拿住你的，不是死亡，不是失败，因为死亡我有永生的，我仍然有盼望。不是失败，失败乃是怎么样成功之路。我失败不至于气馁，我失败我可以呢再接再厉，屡败屡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神是义的，他救我一定救我到底，我不会永远停留在这样的光景。什么叫做有智慧？就说你知道怎么样子能够过今生在肉身的日子里面，你怎么样子不被你的肉身给困住，你可以从里面走出来。你在肉身被困住的时候你是瞎眼的，但是你奉差遣了以后你眼睛亮了。你虽然在肉身当中，但是你却能够有了生命的活力，像这个瞎子一样。你要吗？如果你要的话，让我们重祷告。在这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决定。你如果听到这篇道，你说我愿意从我现在的观念里面我能够走出来，就好像说我奉差遣我愿意去洗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请放下我看见，放下我看见，放下我看见。还有吗？最后一次，你在挣扎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愿意吗？你如果愿意，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我看见，请放下，请放下，我看见。你们刚刚举手的，或者现在想要举手的，请你们一从站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从你们的座位上站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我的神，我的主，你看见这一群竖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所突破，他们回应了你的信息，也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。今天开始，就当他们听见你自己的话语，看见读到你自己的圣经，让他们能够被真理打动，让圣灵感动他们，让他们愿意从他们的固有的观念里面走出来。你把他们前面的路给打开来，照亮他们前面该行的道路，让他们不至于绊脚，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还有弟兄姐妹听到的信息，他们在内心有挣扎的，求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在他们心中动工，不要让他们忘掉他们所听见的，要让他们真正是在他们自己的信仰里面，自己的观念里面淡化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。愿意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好叫你自己的福音在我们身上动工，不仅救了我们，更能够救那许多见到我们有生命改变的人，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彰显出来，在这世上成为一盏明灯。 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叫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世上照亮弯曲悖逆世代的一盏明灯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